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走向2025年禧年，教育、青年和运动，圣伯多禄大殿和众位弟兄基金会为2025年禧年做准备而推出一系列活动，今年的最后一项活动已于12月3日举行。香港教区圣召在结果时，现主会冯景豪进铎，台湾新主教区举办研习会，帮助教友认识弥撒读经旨，越南教区召开特别会议，关注教徒信仰生活。印度基督徒促警方为圣诞报佳音活动提供保护。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禧年同道协行行程，2022年的同道协行的禧年行程最后一项活动已于12月3日在梵蒂冈世界主教会新会议厅举行。这项活动是由圣伯多禄大殿和众位弟兄基金会筹办的一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在本次活动上，发言者中包括圣伯多禄大殿总铎甘贝蒂枢机和米兰天主教大学媒体社会学和人类学教授贾卡尔迪女士。这次活动与教育、青年和运动有关，活动中也有醒思和分享时刻。在2025年禧年之前，预计将有六项活动分别在2023年和2024年举行，每年举办三项。香港公教报消息，你要引导信友通过基督在圣神内走向天父，也要常以基督善牧为榜样，他来不是为受人服侍，而是为服侍人，并为寻找及拯救丧亡的人。周守仁主教与现主会士冯景豪进铎礼上鼓励新铎时常以基督善牧为榜样，同时善尽圣化与训导的职务，并怀抱真诚的爱德，努力促使信友们合成一家。在座每一位成就了我，但愿我能够成为一位有心、懂得关顾及体察别人的好牧人。冯景豪于致辞时说，他刚于12月3日在圣母污染原罪主教座堂领受司铎圣制，成为首位在香港土生土长的现主会神父。他表示，深刻体会到青年回应圣召并非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在有赖身边亲友及同行者的支持。进铎礼由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主礼，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现主会澳洲省会长非神父，现主会中华区会长简立和神父及多位神父共祭，30多位来自冯景豪服务的大围圣欧尔发堂的青少年辅祭特地前来主教座堂辅弥撒。在授予四铎圣职礼的礼仪上，简立和神父向周主教推荐冯景豪领受四铎圣制，周主教宣布拣选冯景豪后，全场与1000名参礼信众鼓掌庆贺。冯景豪做圣制许诺后步上祭台， 接受周主教祝圣及全体共济神职人员的副手，新铎由父母及简神父协助穿上祭披后，随即为弥撒共济，新铎父母也于弥撒上奉献饼酒。冯景豪神父致辞时，感谢献主会的兄弟亲友神师的支持及众位良牧树立榜样。陈日军书记疼惜青年，他身为主教仍不断为最小的兄弟服务，这份关怀深深感动了我。新铎加入献主会前，曾在教区的圣召小团体内生活，他也感谢甘宝为副主教对青年的优点予以称赞及肯定，让他敢从小事出发行善。我也请你们为我的父母祈祷，他们奉献自己的独子给教会，也教导我做一个慷慨的人。礼成后，冯景豪神父在圣母山前与圣奥尔发堂的辅祭合照道谢及互相勉励。辅祭岑进宁感谢新铎在堂区服务，勤于教导青少年礼仪和知识，也愿意陪伴他们，让他们认识神职人员的使命。该堂区牧民议会副会长李婉文认为，辅祭会是培育青年以至圣召培育的园地，他新建辅祭随同献主会士透过献主会士多为穷人提供生活物资，即协助筹备明爱，力行爱德。冯神父加入献主会前，积极跟随会士服务露宿者。简立和神父表示，献主会服务穷人的使命灌溉了香港本地的圣召，他鼓励青年关心贫穷人，并借着服务向天主开放胸怀。目前献主会有两位港人修生正分别于香港及菲律宾接受培育，他盼望未来有更多青年加入献主会的行列。共济的教区圣召委员会主席甘宝为副主教鼓励堂区神父及教友陪伴青年辨别前路与圣召，并邀请青年多参与圣召活动，包括圣召委员会于12月举办的圣召行及教区青年牧民委员会举办的信心在人间每月必进，积极与其他青年及修道人交流。现年35岁的冯景豪出生于公教家庭，自幼在圣劳伦佐堂参与弥撒，他于2014年加入献主会后前往菲律宾接受神哲学培育，2021年在香港宣发永愿，去年领受执事圣制。他进铎后将会继续服务圣奥尔发堂。台湾天主教周报消息，读经员于弥撒圣道礼读经之前，不仅要预习读经内容，充分了解经文的意义，更要不断演练，注意停顿时机、语气、感情等，态度就如写文章一样慎重。堂区读经员孙永珍在台湾新竹教区圣经协会举办的弥撒读经员研习聚会上体会到读经员的工作殊不简单。新竹教区圣经协会于10月底举办研习聚会，邀请礼仪培育工作者讲授经验，并探讨应有的准备功夫及朗读窍门，共85人参与，一同认识弥撒读经员的职务和朗读技巧，并练习读经及检视弥撒经书总论一书中与读经员相关的内容。孙永珍原本心想，读经员不就是照本宣科，咬字清晰的朗读经文就好了吗？孙永珍表示，导师透读讲解示范及安排参加者演练，让参加者深深体会到读经员负起了先知的角色，要完整且真实的为天主圣言发声，绝不可视之为等闲。如果段落不明、语气不对、停连不当或速度太快，参礼教友会因此听不明白，甚至会误解经文的意思。研习聚会上 新竹教区圣经协会指导神师何正言神父勉励教友们深化弥撒读经职的神圣使命，平日勤读并活出圣言。新竹教区圣经协会理事长谭昭宇表示，期盼参加者透过这次研习，以相称的虔诚与秩序去执行宣读圣言的伟大职务。参加者胡瑞娥坦言，当初参与主日弥撒，看到读经员在读经台上读经时心生羡慕，促使他报名参与这项职务。他说，我接受培育后才深知弥撒读经员是一项不简单的任务，读经有其步骤的执行，也要掌握礼仪细节。当恭念至经文最后一句，要停顿三秒，再念上主的圣言。参与研习聚会的弥撒读经员矢志要更好地宣读圣言，帮助堂区教友透过圣言及礼仪接近天主。天雅社消息，越南河内总教区在越南殉道者瞻礼前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主教会议，关注天主教徒因生活趋向世俗化而远离信仰的问题。河内总教区武文天总主教11月20日与183名天主教徒、神父及已荣休的阮文仁书记一起召开了为期五天的总教区主教会议，以寻求更好的信仰培育方式。武文天总主教说，该会议旨在为总教区与35万名天主教徒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找到深化信仰生活和为信仰做见证的新方法。他对一些天主教徒远离教会教义和社会的世俗化趋势表示担忧。在总教区约1000万的人口中，大多数是无神论者或是其他的信仰的信徒。在主教会议召开前，对7300多名天主教徒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70% 的受访者因为缺乏适当的信仰教育而在实践信仰方面遇到困难。受访者中至少 42% 表示他们不能与他人谈论天主教， 11% 的人承认自己有一些迷信。这位越南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说，主教会议是当地教会为适应和融入现今越南社会所做的努力。会议计划讨论如何更新礼仪活动、传教使命、信仰教育、个人生活、协会和总教区，并制定计划管理教会财产、建造设施、更新行政程序、记录和档案。在主教会议召开前，总教区进行了一项社会调查，以评估当地民众的信仰生活状况，并举办了22场有关信仰生活各方面的研讨会。这次会议被安排在科索委员会周年纪念期间进行。在1912年11月10日至24日，来自越南北部七个教区的18位主教和神父在当时的苏坚主教座堂举行首次会议。科索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当地的神职人员、传教士、修院和修会的责任和义务的官方规则，以及关于庆祝和施行圣事的规定。规则要求神职人员透过勤于参加弥撒，不从事奴役和商业的工作和生意，努力照顾人民的信仰。科索委员会就管理教会财产和记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引，并鼓励神父和修会人士建立学校、孤儿院和医院，为当地人民服务。指引也勉励神父和修会人士以越南文出版教会的文件和书籍，作为传播基督信息的一部分。天雅社消息，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一个基督徒团体在圣诞节期间为少数民族团体寻求警方保护。全印度基督教论坛是一个基督教团体，他们在给当地警察局长和监察长的书面信函中要求确保一个和平的圣诞节，因为基督徒 自反皈依法令颁布以来一直受到攻击。该组织的创始人斯瓦敏表示，他们希望警方在节日期间为这个南部邦分的教堂提供安全保护。斯瓦米向印度教报表示，基督徒担心在晚上参加保家音活动和探访教友家庭做问候祝福时可能会遭到攻击。他列举了最近发生在恰纳帕特纳和马杜尔的两个宗教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扰乱基督徒的祈祷会，声称有宗教皈依活动的事件。这两宗事件都位于距离邦首府班加罗尔约60公里的地方。卡纳塔克邦亲印度教的印度人民党政府于5月17日通过一项法令，将强迫宗教皈依定为罪行。然而班加罗尔总教区马查多总主教于12月6日向天亚社说，他知道有团体寻求警方保护，但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说，我们对城市警察和班加罗尔人民充满信心，我看不出有此需要。马查多总主教明白卡纳塔克邦的基督徒害怕在节日期间成为袭击的目标。他指出，是的，在邦政府通过反皈依法案后，基督徒中存在某种恐惧，但就圣诞节庆祝活动而言，我们希望他在该邦能够和平地度过。卡纳塔克邦天主教主教委员会发言人洛伯神父向天亚社说，在少数民族社区最近多次遭到袭击之后，请求保护可以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白冷位于耶路撒冷附近，在那里还有一个乡村叫做拉玛。犹太人的先祖若瑟和本雅明的母亲拉赫尔就被葬在那里。从前耶路撒冷圣经沦陷，犹太人被流放巴比伦时，耶勒米亚先知曾感叹说，在拉玛听到了声音，痛苦哀嚎不止。拉赫尔痛哭他的子女，不愿受人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但是同时先知又接着宣布一个惊人的喜讯，他说，别再哭了，擦干眼泪吧，你为儿女的辛劳是有报答的，因为上主说，有一天我要跟以色列订立新的盟约，我要把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胸怀里，刻在他们的心坎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今天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一谈无辜的婴孩遭屠杀。马窦福音叙述了无辜婴孩遭屠杀的故事，故意搞错了白冷和拉玛那两个乡村，这样他暗示发生在白冷的无辜婴孩惨遭屠杀的事件，好比从前犹太民族流放巴比伦的悲剧，同时却预示天主快与人类订立新的契约了。攻读马窦福音第二章第16-18节。那时黑洛德见自己受了贤士们的愚弄， 就大发愤怒，依照他由贤士们所探得的时期，差人将白冷及其周围境内所有2岁及2岁以下的婴儿杀死。于是应验了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话，在拉玛听到了声音，痛哭哀嚎不止。拉赫尔痛哭他的子女，不愿受人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根据光启文化事业出版的《马窦福音诠释》，没有历史记载可证实这件事曾经发生过，但有资料证明黑洛德的残暴。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在他所著的《犹太古史》第15章中，讲述了黑洛德是怎样因他极端害怕权力被夺而杀害他的家庭成员。他也下令要把住在犹大地区的显赫家族的每一家中去杀害一名儿子，以确保人们在他丧礼期间服丧。屠杀事件提供了耶稣和梅瑟之间另一种的平行。回想法郎对希伯来男孩的谋杀，正如天主通过梅瑟的母亲和姐妹以及法郎女儿的行动保护了梅瑟，在马窦的记述中，通过了若瑟服从的行动，圣神的保护一路伴随着耶稣。此外，从旧约的引证强调了经书预言的满全。圣使马窦引用了耶勒米亚先知书描写以色列人被俘虏时的哀动，以符合上下文脉络关系以及圣使写作的目的。死在贝特尔到厄弗拉大途中的拉黑尔为以色列的后裔被放逐而哭泣。拉玛位于耶路撒冷北部大约5里处，在放逐经过的路上，圣使马窦使用这经文表达以色列为被屠杀的孩子们的苦涩悲哀。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话是以色列子民将结束痛苦预言的一部分，并传递上主的许诺，被放逐的以色列子民必会由他乡回归。荣休教宗本笃16世在位时，每逢圣诞庆节期间，也曾多次提到那些遭受成年人暴力的儿童们的哀号。他在耶稣圣诞子夜弥撒讲道中说，天主的标记就是简单淳朴，天主的标记是婴儿，天主的标记是他为了我们而成为弱小者，这是他统治为王的方式。他不夹着外在的权势威能前来，反而以婴儿的样子出现，手无寸铁，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不用力量制服我们，他去除我们对他伟大的害怕，祈求我们的爱，因此才成为婴儿。天主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爱微小的人，爱弱小者，尊重儿童。白冷城的婴儿引导我们的目光注视世界上所有受苦和遭凌辱的儿童，不论是已出生或尚未出生者，引导我们注视那些被引入暴力的世界当士兵的儿童，引导我们注视那些必须乞讨糊口的儿童，注视那些穷苦和忍挨饥饿的儿童，注视那些得不到任何爱和温暖的儿童。那时我们注视所有这些儿童的处境的，就是白冷城的婴儿，就是使自己成为微小者的天主。圣诞节后的3日是祝圣婴孩瞻礼。日课经的赞美诗说， 无辜婴孩为了基督被人谋杀，他们人在母怀，就遭恶王加害。他们追随无玷的羔羊，不停地歌颂说：“主，愿光荣归于你。”对金说：“主耶稣说，他们穿着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当得起。”日课金说得好：“今天仍有许多基督徒遭受迫害，他们像白冷无辜的婴孩一样。从一方面看来，是因为相信降生成人的天主圣子，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他们倒是沾了圣婴耶稣的光，托了他的福，因为耶稣看见他们当得起，所以才让他们受自己的连累。这样有朝一日，他们也能穿着白衣追随无玷的羔羊，不停地歌颂说：主，愿光荣归于你。”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在我们的祈祷和默想中，耶稣必会加给我们恩宠和神力，使得我们认识并努力成行什么是天主的圣意。圣依纳爵·罗耀拉。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